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而且你要再放大一点，整个文化革命十年，可以是说是人性的大暴露。你过去还可以装一点假了，三天五天一个运动呢，你还可以装到假，这个一下十年呢，你装都装不出来了，那大调都是按照自己的本相在做呀。你看多少丑恶的现象，我本人也不例外啊。我虽然自认为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但是当时为了紧跟，为了表示自己革命，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呀，也做了好多违心的事情。这个都是人心那个以自己为中心那个私利的一个大的暴露，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得住。所以文化革命以后，国内又兴起一种伤痕文学啊，就是写文化革命的那些哈遭遇的苦难。那我在出国以前，我也读到一本一个女知识青年写的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我都忘了，但是呢我记得很清楚，她是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知识青年。她这本书的一个主人翁呢，就是部队一个营长。这个营长有一次在部队山火爆发，就是这个发生山火的时候，是很多的知识青年都困在这火里出不来，结果他不顾生命的危险，几次冲到火海里边，把知识青年一个一个抢救出来，他自个儿最后烧得遍体鳞伤，最后是得了全军的通令嘉奖。但是谁都没想到他最后结局是什么，被枪毙了。为什么？是因为他最后立了功以后居功自傲，然后强暴了很多女知识青年，最后被揭露，送上军事法庭审判枪毙。说这个作者啊，在最后这个小说的后边的跋里面，他就问了一个非常震撼人心的问题，他说为什么善和恶这样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呢？他当初可以把命都豁出去去救人，最后又犯下这样的滔天的大罪。他没有答案，我也没有答案，我是带着这样一个沉重的问号来到美国的。直到有一天我开始读圣经，我认识了神，这个答案才出来。所以从这些问题你会发现，人从什么地方来的？人的本性如何？人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人活在世上这百十年究竟要干什么？这些问题是人的最基本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人自己的智慧，你很难从人自身得到答案，除非从上边更高的智慧，从创造物主创造我们的那一位，你能够得到的启示，你才知道人为何为人，人生的意义如何，人从什么地方将来要到什么地方去，人性如何，这些问题你一读圣经全都有清楚的答案。人是什么？圣经讲的很清楚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读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他说，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第一段。第二段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就是人的来历啊。所以人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有很清楚的一句话，就整个把人就讲清楚了，什么是人。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看到没有？这定义就出来。人是什么？人是神用泥土造的，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的活物，这就是人。很清楚吧？你读创世纪，你就看见到神的造所有的生物都是用尘土造的，唯独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唯独只有人有神的灵，差别就在这儿。那么什么是神的形象和样式？是不是指神也跟我们一样有五官，有头有手有脚啊？有这外表？实际不是，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神是个灵啊。根据很多经文你会得出来，之所以说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乃是说在人受造以后，能够从他的受造物身上能够反映出神的某些特点和特性。你比如说，神是宇宙间的独一的主宰，绝对的凭己意行万事，对吧？他想做什么就做的，有绝对的自由意志，他就把相对的自由意志放在人的身上，是让你人可以观察分析思考，自己做决定，自己要做什么。所以很多慕道朋友就老问他说，你看亚当夏娃不听神的命令，吃了禁果，最后就堕落犯罪，那为什么神不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的人？神说不要吃，好，就不吃了。为什么要造一个可以违背神的人？如果神造一个说什么就神说什么就听什么人，神的亚当夏娃犯罪，然后又连累我们，结果我们都犯罪了。那当然，你说神能不能造一个神说什么就听什么，完全没有自己思想的人，有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这就不是神的形象了，因为神就有自由意志，所以他要是人也有自由意志，他尊重人，让你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但是神并非是放纵人，他每一次都对人说得很清楚，你怎么样做，如果这样做就会怎么样，如果你那样做又会怎么样，但是让你自己去选，两条路给你告诉清清楚楚。神说别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三个树果子不要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都给你讲这么清楚了，但是还是让你自己去选，人就非要吃，吃了你就最后的带来死亡。是这个是人啊，有神的一个形象的一个表示，他有自由意志啊。有人也说，那神为什么不让人吃分三个树的果啊？神是不是也采取愚民政策，老你让你不能分三个，没有智慧，所以你可以听神的？不是啊，这个分三个树果子根本不分，不是在善恶有没有智慧的问题，乃是说人受到蛇的引诱，魔鬼的引诱，要像神一样，人愿意像神一样那么高，眼睛那么明亮。实际如果他们不吃分三恶树的果，难道他们就不能够分三恶吗？他如果老和神在一起，他当然会有很多的智慧啊。在这以前，亚当已经给所有的动物命名了，那命名是需要分类学，是需要智慧的。而且你看他一旦吃了这个树的果，好像眼睛亮了，那第一件事是什么？躲避神呐、啊！一听见神的愿意，他马上躲起来了。神还问神，人啊，你在哪儿？你看有了智慧了，能够分善恶了，完全是被一个扭曲的智慧，一个被扭曲的善恶。 有了智慧马上怎么样？神说你为什么要吃？亚当马上推卸责任了。你所配给我的女人，她让我吃的，所以我就吃了。你看看吧，人有智慧了吧？说这种智慧就完全已经被扭曲了。所以你看，所以给予人的一个自由意志，乃是反映出神的一种特点。第二，神是宇宙间独一无二的造物之主，有绝对的创造性，所以呢，他把相对的创造性也放在人的身上，所以人可以不断的有科学发明，技术不断的进步，是不是？每天日新月异，层出不穷。第三，神是圣洁的这一位，公义的一位，所以他把他的律法写在每个人身上，心里。你生下来就有一种良知，我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良知就是神的律法，他把这一面镜子这个标杆放在人的心里，让你知道你应该当怎么行。神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把理性放在人的心中，你可以观察分析逻辑思维去认识客观世界。神是个灵，所以他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神是永恒的那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传道书说啊，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所以人生下来就追求永恒，生下来因为有神的灵，就追求和神的关系，永生神的关系。这些无不是神的特点的彰显，这些也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本质的东西。看到了这些特点，你就很明显的看到，在人和别的动物之间有一条截然的不可跨越的鸿沟。除了人以外，没有任何生物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唯有人有。所以我前面从这个科学的角度来谈到了进化论、创造论的问题，今天你就是从圣经本身的启示，你很清楚地看到人绝不可能从任何别的生物进化而来，变不过来。人就是人，人就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有神的灵的活物，别的生物没。你比如说创造性，人不断有技术发明，对不对？有科学发明，不断申请专利。我常常说啊，像我们这种外行人去买计算机 computer 就很吃亏，你左挑右挑，讲半天的价，好像买了一台比较好的，哎，不到三个月减价很多啊。你不是说再等三个月再去买吗？等三个月再去买，到三个月以后又减价了。那后来一个弟兄就告诉我，在生活 C， 他说啊，实际在湾区啊，这个电脑18个月就更新一代。你说你等到什么时候？它不断的发展。你看人的科学技术发明发现不断出现，那么除人类以外的哪一个动物有创造性呢？我在第一讲谈到了生物的本能非常的奇妙，但是那个就是本能，神赋予它一种生活的能力，他千年以前如此，千年以后也是如此。我们哪一天看见一只猿猴突然开着一辆小轿车跑的，有没有？他发明了一个什么东西？有没有？没有啊，神没有赋予他创造性的，他只是一种生活的本能。所以你就看了一下，这个区别很大的。人生来就要去寻找永生，人生来就要寻找这位永生神。所以人的宗教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绝不是像我们以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所说的那样，那宗教的产生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人的认知很低下，好多自然现象不能够认识，所以拜山拜水拜雷公拜土地爷，原始宗教是这么开始，然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认知提高，宗教就消失，实在不是这样。实际今天很多人类学家、宗教学家的研究发现，有人的地方就有对神的崇拜，而且这个最开始的崇拜是从单一神开始的，它不是一个多神的观念。 因为你根据唯物主义认识呢，开始一定是多神，然后再变成单一神。实际你根据很多有民族的地方去调查，开始都是单一的神，最后慢慢有的地方才演化出变成多神。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谈到上帝，很多人就很反感，你这个上帝都是西方的洋上帝，和我们中国有什么关系啊？实际啊，上帝的观念并不是西方有的，整个中国一样，我们的中国文化也是有神的观念，有上帝的观念的。如果你没有机会到北京天坛，你会发现天坛里边有一个祈年殿，祈年殿里边就有一个大的牌坊啊，皇天上帝，看见没有？说这个上帝不是从西方来的。而在中国很早，你要读中国的文献，你就会发现像书经啊，这个论语啊，很多东西都谈到神的问题了。你看书经他说什么，他说为神不长，作善降之白祥，作不善降之白殃。也就是说神也是琢磨不透的，但是你做善事的时候呢，他就会把祝福降给我们，你要做坏事，那灾祸就降下来了。是我那天谈到的孔子在论语为政当中说，他说物事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他这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绝不是一个物质的天，那是知道上面这一位。所以孔子是经常祷告的一位，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读他的著作，你会发现他非常敬神，他只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认识这些东西，他才谈到了敬鬼神而远之，并不是他不相信这些东西啊，他所以他最后是不求天道，退而求其人道，但他本身是很敬神。那孟子也是一样啊，孟子曾经在告子里说了，他说天之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挠其筋骨，饿其肌肤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真意其所不能。他讲的天之将大人于斯，这个天绝不是一个抽象的物质，他乃是知道上面这个至高至大者的。那老子的道德经那当然就更清楚了，远征明弟兄还专门写了一篇专著谈这些问题，他就知道整个万物道是万物之母，万物都是从这个道来的，但是道他只是说不清的，你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你传也传不住啊。但是知道有这么一位。所以你看，你从整个我们祖先所留下的东西，你就看到关于神的观念，整个全世界都有了，中国也不例外。大家知道，在整个祈年殿啊，整个天坛就是皇帝每年呢、一次或者两次向神献祭的地方。所以在皇帝献祭的时候，他是也是有祷告的。这个我看见一本书上就是这个。上帝给中国人的应许，他就引了一段这个大明会典当中啊，这个当时神的祷告词，当然神的祷告那个都是用的那个古文了啊，他把这古文翻译了一下，他就说皇帝是这样祷告，怎么说呢？他说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仰望您，您所住的穹苍是何其广大呀，我是你卑微的仆人，以此仪式来敬拜您，我就像柳条般的柔弱，我的心如蚂蚁般的渺小，可是却蒙了你的厚爱，承接你的旨意，成为一国之君。我深深地觉得自己无能、愚笨，不配接受这个使命，我生怕辜负了您的大恩大德，所以一定要遵守您的旨意，尽管我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我愿意竭尽心力来效忠您。我遥望你天上的宫宇，祈求您能乘着天上的宝车来到这个祭坛上，您的仆人就在您面前下拜，期待您的到来，我与随行的武功贵族们都在您面前欢喜的敬拜。上帝，求您悦纳我们的祭物，看顾我们，我们都敬拜您，因为您的恩泽永无止境。你看这个祷告像不像基督徒的祷告？差不太多了啊。 人的心是相通的，这是皇帝的祷告词。所以我们就谈到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有人说，人生活在什么地方？人就是生活在有限和无限的相交处，就生活在暂时和永恒的相交处，生活在灵界和物质界的相交处。这就是整个人的定位，就定在这儿。这个是人之所以为人困难的一方，也是人之所以为人最有价值的地方。所以如果我们从知道神是有把他的形象给了我们，那我们就比较清楚人的定界，人绝不可能是从别的生物演化来的，人是直接从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成，而且这形象很清楚，你的看起来和别的动物不一样，是不是？是你今天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创造都是有很多很多的根据。当然神这样造了我们，你马上就会问，人性如何啊？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啊？你一读圣经全明白了，但就是看你说的这个人之初是指哪个之初。当你说的人之初是指上帝造人的那个之初，性本善。为什么？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第五天前几天神的创造，神看的是好的。就是第六天造了人以后，神看的甚好。为什么？因为只有万物当中只有人有神的形象，甚好，当然是好。但是你如果说这个人之初是人从羊的肚子里生出的那个之初，人之初性本恶，因为人犯罪以后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以大卫说，我在母亲的肚子里就已经有罪了。所以你看清楚不清楚？一清二楚啊。那人活在世上干什么？人活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人活在世上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是在以赛亚书41章就说，凡在我名下受造的人都是为了荣耀我的名而造的。所以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去荣耀神，去享受神的同在。荣耀神一方面是因为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使他一举一动可以反射出一定的情况，反射出神的荣耀。另外神让人分享神的权柄，管理地上的万物，做他在地上的管家，就代理神的权柄。所以整个人在神的眼里是非常重要的。当太空人登上这个月亮的时候，他们情不自禁地看见宇宙这么浩瀚，人怎么小，为什么神还这么眷顾人呢？所以他们上了月亮以后，就在月亮上朗诵诗篇第八篇第三节，他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因为从人的时空那都那么小啊，那么短，为什么这么一个浩瀚的宇宙当中，神会这么样的爱人，爱到那个地步，也就最后让他的独生子来为他们死啊？所以发出这样的感叹，不解呀。但是你再往下看啊，第五节他说，你就指神了、啊、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附在他的脚下。所以你看，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实际让人什么只比天使微小一点，并且赐荣耀尊贵为冠冕给他们。而且你读新约圣经，你会发现这个比天使微小一点都是暂时的呀。因为圣经新约圣经很清楚地讲，天使是什么？天使是服役的灵，服役的，他服劳役的，他将来要得为那些得到救恩的人效力的，在希伯来书讲。而在最后圣经也很清楚地说，将来得到神救恩的人要审判犯罪的天使， 所以说人在万物当中可以说是在一神之下万物之上的这么样一位高贵的地位。所以可以说人是万物之灵啊。当然我们应该很清楚看到，人虽然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人绝不是神，人也不能够变成神。神的自由意志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意志是相对的。神的创造性是绝对的，人的创造性是相对的。最后说，神是永生神，神把永生安置在世人的心里，这个永生也是有差别的。人的永生是有始无终的，如果你相信了主的话，那神的永生是无始无终的。所以你看见很多，虽然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但是他绝不是神，他也不能够成为神。今天人类的问题就出在这儿，人类之所以堕落，他就是要跨越这个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界限，自己想变成造物之主，要像神那样眼睛去明亮，最后犯罪。后来到了巴别塔，十一章创世纪，他们要修巴别塔，也要通到天上去，和神一样高。问题都出在这个地方。所以有神的形象并不表明是神。所以看得见，如果我们把这一个问题都清楚以后，你就发现人生最大的目的就是和神有一个和谐的关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人的一举一动能够把神的荣耀反射出来，彰显出来。所以人生的最大的乐趣乃是和神同在，享受和神同在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光明，一切的美善。这个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生，人生的目的。人从什么地方来，将来到什么地方去，人活在世上一辈子要干什么，人生的最高目的是什么，我们通过读圣经全都明白。所以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这不是说因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理性达到一个什么程度成万物，那是神是这样造我们的，他把他的属性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就一切都是源于神的。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人用自己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去决定要反对神，那最后的结果就是离弃神，最后的结果就是表明神和人的关系的断绝。那我们知道人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人的一切目的也是为神而活。当我们人犯罪堕落以后，人和神的关系断绝以后，你人就失落了，你不知道怎么来的，也不知道在世上要干什么。是从根本上人就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你怎么去努力，你找不到这一条路。你说也许你在外面非常的成功，但是你内心会很清楚的告诉你，这个不是你人之所以为人的这一生。就是关键问题是在于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很多哲学家都是这样讲啊，苏格拉底都讲过呀，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认识神。所以今天我就觉得我们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中，我们把人的理性人的地位抬得太高了，高到以至于人要取代神的地位，人要做神，人不再去遵守神的话语，那这样的话人就从根本上失落。是今天整个社会的问题，人类的问题都出在这儿。我想现在是时候了，让我们能够回归真神，回归神的教训的时候。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